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这一回呢，我们要看的诗篇呢是新的一个段落，就是赞美诗篇。赞美诗篇的第一首诗篇，我们要看的是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讲到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我们现在先看关于诗篇第八篇的内容提要的部分。在诗篇第八篇里面，上帝将他的角色写进了自然世界，但是呢，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办法跟他对人类创造物的细心照顾相提并论。诗篇第八篇呢，紧接着诗篇第七篇的十七节的承诺，歌颂呢至高者耶和华的名。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七篇第十七节。经文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现在诗篇作者用庄严的话语来表达对圣名威严的敬意。以上是关于诗篇第八篇的内容提要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上下文中的文本。正如创世纪第一章的创世的叙述一样，诗篇作者使用了一种简洁的语言，从风格上揭示了造物主蛮有秩序的方式和设计。从内容上来看呢，圣名的这个威严体现在至尊主创造性的手的作品，以及他们对人类的关怀，而人类的王冠上镶嵌着造物主的珠宝。从口头上看呢，这一顶王冠是由摩西五经诗意而平淡的这些语言编织而成的。学者说呢，它包含了诗篇的所有词汇，除了名词孩子和动词加冕之外。以上呢是关于诗篇第八篇这个文本的部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简要的这个摘要跟结构。这首诗的内容其实是很容易分解的，八章的一节跟九节的副歌形成了一个前后呼应的句型，表明呢这一首诗的主旨就是在赞美上帝威严的圣名。反向的诗句出现在八章四节，而八章四节抛出了一个问题，是关于本体论的问题。在诗篇的开头呢，大卫被创造世界的奇迹所征服了，这个记载在八篇三节里，这使他呢自然地问说，世人算什么，竟可以让上帝对他们如此的倾心照顾，并且拥有如此多的关怀。特别是上帝拥有这令人惊叹的世界。而下面的这一点点的提纲呢，在展示着八章一节跟八章九节这个前后呼应的状态，并且引起人们对于八章四节作为文学中心的这个问题的关注。这个简要的结构我们描述如下。刚开始是前后呼应跟副歌的部分，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八章一节的部分。再来是第一节提到了主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诸天，那婴儿的回应是唱颂他的赞美，这在八章一节的第二句话到第二节之间。再来第二节的部分呢，是八章的三到四节的经文。这里是在说呢，诗篇作者对天堂的一个沉思和对人类的看法，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再来第三部分经节的部分呢，是 上帝对人类的看法，也就是你使他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的这个部分。经文落在八章的五到八节，然后最后面又是一个前后呼应跟副歌的部分，就是八章九节又提到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里我们看完了摘要跟结构的部分之后，我们要来稍微看一下它的历史文化背景的部分。诗篇第八篇的标题将诗篇呢归属给大卫，或者可能意味着它是献给大卫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大卫是一位具有大能大力的诗人，那么这首诗篇的瑰宝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以将它排除在大卫的写作曲目之外。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下的22章跟23章的1到7节。有些人认为这首诗篇的出现较晚是因为创造论，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创造论是以色列神学领域后来才出现的。但是这个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的邻国都有很早期的创造故事，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不能那么早有呢？与众不同的是，这首诗篇在古代近东文化中脱颖而出，因为它不像埃及、腓尼基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那么样的神话受造物。相反的，正如创世纪第一章所赞扬的那样，动物和行星是造物主的手的作品。再来，我们简单看一下诗篇第八篇的关键主题。关键主题呢，大致上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主的名配得最高的赞美。第二个方向是造物主上帝向人类展现了他的爱。再来，第三个方向是人类其实是宇宙的副统治者。以上是关于诗篇第八篇的关键主题。再来，我们要进入诗篇第八篇的难解字义的解析。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算什么这个问题。人类算什么这个问题呢，在希伯来的圣经中出现了三次。在诗篇第八篇里面，大卫对宇宙的沉思在他心中形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鉴于创造的奇妙，那么主为什么要关心人类，在他浩瀚的宇宙中如此的渺小的人类呢？当大卫思考创造的美好的时候，他问说，人类算什么你竟如此关心他们，人类算什么你竟如此眷恋他们。他根据人类的特殊地位来回答，就是八章五节提到的比天使微小一点。意思就是说，在诗篇作者看起来，人类是这么样的微不足道，但是造物主使他们几乎成为神了。大卫对上帝创造的非凡生物感到惊叹，尽管上帝把他安置在其中的世界也是值得钦佩的对象。而这个人类算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呢，第二次出现是在诗篇的144篇3到4节。我们来看一下144篇的3到4节。耶和华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这是诗篇144篇3到4节的经文。在经文里头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但是效果相同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所关心的人类算什么，你所认为的凡人算什么。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恳求，祈求上帝帮助诗篇的作者对抗他的敌人。有鉴于生命短暂，这个要求是否太过分了呢？答案是神对那些信靠他的人的拯救，这个会引起赞美。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诗篇144篇15节，经文说，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再来，这个问题出现的第三次是在约伯记的7章17到18节。 经文提到，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也就是说，人类到底算什么？你如此看重他们，如此的重视他们，每天早晨还要查看他们，时时刻刻来考验他们。在约伯记里头的这个第三次出现的问题呢，它的要点跟前面两者有点不同。约伯呢，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他坚持上帝赐给他的不是厄运，而是烦扰。如果人类是这么卑微的生物，上帝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诗篇八篇四节的观点是源自创世纪的第一章，也就是人类的荣耀尊贵。那诗篇144篇3到4节讲述了罪对生命的限制，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4章6节。相较之下呢，约伯记的第7章就揭示了造物主跟受造物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是最初诗篇作者的观点。如果约伯在顿悟之后提出这个问题，他可能会赞同诗篇八篇五到八节的观点，也就是说，人类是一种价值无法估量的生物。再来，我们进入难解字义的经文上的讨论。八篇的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也就是说，耶和华的名在天上何其尊贵的意思。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四个字的神的名字，YHWH, 就是耶和华呢，在诗篇当中仅出现两次，就是八篇的一节跟九节。诗篇的语言是描述性的赞美，那这个称呼的第二个部分是用主 Adonai 的这个普通名词，有时呢它用作圣约名称的替代品，或者有时候它跟四个字的这个神的名字结合使用。另外呢，这边要注意的是全地的普遍特征，还有他在赞美宇宙创造者的赞美诗中的那个世切性。雄伟的意思是卓越或者是荣耀的意思，任何的解释都没有办法揭示神的威严的这个内容。提到上帝的名字暗示了他的性格和本性，那提到诸天也许暗示的是神的荣耀太大，没有办法融入诸天和受造物的秩序。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八章二节提到了，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节经文是在说，透过儿童和婴儿的赞美，建立了一个堡垒。第一类人呢，就是指儿童，可能还很年轻，可以说话，但是没有特殊的口才。而第二个词语呢，包括了这个婴儿，指的就是能在吃奶，而且只会牙牙学语的这个婴儿呢。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22章19节。撒母耳记上22章19节提到，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这一节经文里头呢，就提到了孩童跟吃奶的。回到诗篇八篇第二节的经文，这里头提到的赞美背后的希伯来文的名词，其实是有力量的意思，有时候被解释为对抗诗篇作者敌人的堡垒。也就是说，从儿童和婴儿的口中发出的对上帝的赞美，比敌军的攻击更有力量。再来我们看八篇的三节，提到了你指头所造的天。这一节经文的语言让人想起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并且呢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最终是属于他的创造者上帝的。再来我们看八篇的四节，提到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其实这一节就是一直在讲说人类啊，人类啊是什么这样。那人类这个名词呢，希伯来文是写 Enosh, 有时是意味着脆弱的人类，就像创世纪4章26节中所做的那样， 他宣告了赛特的诞生，为人类开启了新纪元。人类也因为堕落而败坏，并且因为该隐的罪而受到了损害。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再来，我们参照一下诗篇的九篇十九节、九十篇第三节以及一百零三篇的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三节经文。先是诗篇九篇的十九节说，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再来是九十篇的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再来是诗篇的一百零三篇的十五节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狂如野地的花。这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呢，在这里和约伯记的七章十七节中都使用了人类，就是 Enosh 这一个字。另外一方面呢，诗篇的144篇第三节有人，但也有人子，人的希伯来文是 Adam， NIV 翻为人类。那人子呢，就像这一首诗篇一样， NIV 把它翻成凡人，那希伯来文是 Ben Enosh。 在早期的犹太教中呢，人子成为弥赛亚的称号，但是在这里它可能是人类的同义词。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就是听到了这一句话中弥赛亚的暗示，并且透过犹太的解释把它放大了。这里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的二章六到八节。希伯来书的二章六到八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是我们永恒的依靠以及温暖的港湾，更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堂课呢，我们讲诗篇第八篇的难解字义解析，讲到了八篇的四节，接下来这一堂课我们要从八篇的五节继续讲下去。八篇的五节呢，提到了天使这一个字，希伯来文是 God 或者是 Elohim 众神，那其实是一本呢把它直接翻译为天使，那这种感觉很可能是神性的一个近似，但是不是完全等同于神。其实是一本中的这个天使的翻译出现在希伯来书的二章七节，那也许这种翻译的方式呢避免了所谓多神教的一个出现。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二章七节。希伯来书的二章七节，我们刚有念了一下，就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再来呢，我们要往下看，我们看八章六节，提到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说你立他们为官。这里讨论的是上帝任命人类来统治世界。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说，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再来往下，我们看八篇的七到八节说，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也就是指所有的羊群、牛群、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羊群和牛群呢，是指驯养的动物，而另外两类鸟跟鱼呢，与创世纪第一章的内容是一致的，并且尚未驯化。那最后我们看的是八篇的第九节，说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的意思也就是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的威严。这首副歌呢，就结束了这首诗，因为前后呼应，并且呢，将它编织成赞美上帝的花环。以上呢，是关于诗篇第八篇啊，这一篇很宝贵，对人类来讲很宝贵的这样一篇诗呢，做一个内容上还有字义上的一个讲解跟澄清。下面我们要看的是神学见解。圣经呢，一开始就陈述了造物主的超越性和内在性。创世纪的开头描述了全能的上帝用言语创造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图画，这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那接下来的描述就描述了内在的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人类，并且向他们吹入了气息，也就是生命的本质。这个可以参考创世纪的二章七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创世纪二章七节提到了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诗篇第八篇呢，借鉴了创世纪第一章，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幅关于上帝的图画。上帝超越世界，却又在世界之内。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他将自己的荣耀固有的安置在宇宙中，这个我们称它为超越性。但是同样的荣耀却被儿童和婴儿的嘴唇所呀呀学语着，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在性的部分。大卫呢，在沉思呢，神像雕塑家一样用自己的手指所塑造的诸天，这个是超越性，以及神对他所创造的人类的关怀，这个是内在性。可以参考诗篇的八篇四节的时候呢，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神圣的超越性和内在性在旧约当中得到了微妙的平衡，而在新约当中，他们在耶稣基督的两种不同本质中结合在了一起，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既是绝对意义上的神，超越性就是指真正的神，也是绝对意义上的人，内在性就是指真正的人。诗篇呢，第八篇就是这个神学模式的旧约蓝图。学者说呢，连上帝创造的诸天也是为了传达不是神的遥远，而是神对细节的关注。在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必须回想起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语言和创造的类别。比如说天和地，在诗篇的八篇一节跟九节，月亮和星辰，诗篇第八篇的第三节，野兽、鱼和鸟类，诗篇第八篇的七到八节，最后人类呢，是创造之功的顶峰，在八篇的四到六节。在创世纪中呢，这些结论是什么呢？是上帝授权人类征服和统治管理所有的受造物，这是根据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这也是诗篇作者敏略的意识到的，这个在诗篇八篇的第六节。 尽管他呢没有使用上帝的形象这个词语，但是他意识到了一个一般概念，并且似乎用这样的话来暗示他。他说，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五节，人类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不符合保罗所说的基督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我们来读一下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经文说呢，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但是呢，按照上帝的形象，对整个生命其实都有影响。首先，我们是上帝的反应，但是不是完全神圣的。其次呢，我们是三方的关系。第一方呢，是对上帝来讲，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那第二方呢，对其他的人类来讲，因为呢，我们是男性和女性，并且呢，应该生养众多，并且遍满地面。这个是依据创世纪的一章27到28节，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创世纪的一章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第二面。再来第三个方向呢，以及对创造秩序的其余部分来说呢，是因为我们要管理统治他们。在古代近东的思想里面呢，诸神创造了人类作为他们的奴隶劳动者，但是在诗篇的第八篇里面，他们是上帝统治管理地球的副手，或者是有一些翻译把它翻成副执政者、副摄政者，甚至呢，上帝赐给了人类尊贵荣耀，显然也是暗指他统治受造界的工作。以上呢，是我们根据诗篇第八篇所做的神学上的一个见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的话，今天这一回所讲的诗篇第八篇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讲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然这个神的名何其美呢，不是只有单单美好，而是指他的威严而言。我们也对诗篇第八篇做了一些简单的内容提要，还有上下文中的一个文本的介绍，以及做了一些简单的摘要跟结构的描述跟叙述，也对诗篇第八篇的历史文化背景做了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就是关于难解字义的一个解析，最后是神学见解的一个理解。第八篇呢，是赞美诗篇我们介绍的第一首，之后呢，我们会介绍好几篇的赞美诗。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